谢你又召聚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仰望你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恩典，用你复活的大能吞灭我们所有身体上的一切的软弱和所有的死亡，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当你圣灵充满我们的，用你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满了经历你自己的同在，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门。
撒迦利亚书，我们在往前进行以前，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八个意象稍微复习一下。那总的呢是第一个意象，那就是番石榴的意象。番石榴意象告诉我们说，神的心是极其火热，尤其是关于耶路撒冷和西安。那因着这个缘故，他解释了三件事情。第一，就是他要审判列国，因为在审判列国以前，他的目的是要管教他自己的子民。那神是用列国来做管教他自己子民的一个方法，但是呢，他们常常加害过分，所以一面神管教，另一面神审判，管教是他的儿女，审判的是列国。那不止如此，因为这个缘故，神说我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神回到耶路撒冷，神的同在一定在耶路撒冷，然后呢，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所以因着他为神极其热心，所以他一面管教他的子民，另一面审判列国。那同时呢，他回到耶路撒冷，还有呢，就是不只是圣殿要重建，而且圣城也要重建，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啊意象。那接下来的呢是接下来的我们看见是四个，接下来看见是四个。那么这四个呢，就给我们看见，就特别是指着那个时候神怎么，就是神怎么借着撒迦利亚来鼓励当时的当时的人，就是当时的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怎么样能够重建圣殿？那个动机呢，是根据这个意象。那么这个那么所以呢，下面接着第二个呢，就是告诉我们神怎么做管教，神怎么做审判的。所以四个角跟四个角，然后呢，圣城就重建，这就第下面这个意象。因为你看见有人拿着准绳要量耶路撒冷，所以可见将来呢，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那么重建以后呢，那么到底耶路撒冷是怎么一回？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说过，一个就是现在呢，约书亚是代表祭司，那么他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所以证明它是被污染了，所以它就脱去了污秽的衣裳，然后呢又把洁净的冠冕为它戴上。不过耶稣亚呢，不过只是个预表，他乃是预表将来更大的那一位。所以大祭司约稣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当时是约书亚，但是最后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是因为最后约书亚要应验，约书亚这个预言要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那个接着下面呢，就是以下面一个意象，就是金灯台的意象。那金灯台意象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今天虽然他们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多少的资源，可是他们的资源呢是从两棵树来的，所以不在乎，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这句话特别是对鼓励这个谁，鼓励所罗巴伯说的，也是鼓励大家来说的，就是说今天所以大家要建圣殿，因为圣殿的内容就是见证，而那个见证就是那个灯台， 那个台所以能发光是靠两棵橄榄树源源不断的供应。所以呢，现在所罗巴伯要记得，凭着他自己不过是才能，不过是势力，现在到了家破人亡的时候，谈不到势力，也谈不到才能，所以乃是靠那两棵树，那是指着源源不断的圣灵的供应来说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最后呢，大山呢，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按在殿顶上，那就是顶石。这顶石一放上去以后，人就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表这个殿就完成了。所以这就是预言呢，这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灰心。”最后呢，所罗巴伯他一定要把顶石放在圣殿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圣殿一定要搞成的，这个圣殿一定要建立成功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以色列人他们立了殿的根基，他的手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所以这里的约书亚跟所罗巴伯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预告将来我们的主耶稣要怎样建造他的教会，而教会又怎样是神的见证。所以很清楚的，约书亚跟所罗巴伯在当时是两个人，但是最后呢，你看见是一个人。所以是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他立了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所以呢，表面上是当时的圣殿，但其实是指着这殿后来的荣耀要比先前更大，所以当然指着基督和他的教会来说的。好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说是整个的意象可以分成三组。第一组是第一个，就是十六的意象，然后接着是四个，对不对？一个是四个角和四个将，还有呢准神，还有呢就是耶稣亚，还有就是所罗巴伯，或者说是或者说金灯台。所以这个大概就讲到最后，你看见圣殿一定要该完成的，因为有所罗巴伯把顶石拿出来，然后大家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所以就表示说落成了，这个圣殿落成了。所以如果有先知这些话，他们当然就受鼓舞了。不过当然不要忘记，这个撒加利亚他所看见跟哈该看见是一样的。哈该知道是只有等到神震动天震动地，然后呢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万国所羡慕就要来到，那就指着弥赛亚说的。所以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那么神的荣耀就回到了神，非常清楚的。所以最后的应验是应验在一个人的身上，他一面是祭司，他另一面又是君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到了第七章呢，到第六章呢，我想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后面讲到有个冠冕，那冠冕上面的给我们看见要把它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所以一面呢他坐在位上掌王权，他是君王，像所罗巴伯一样，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是祭司。所以祭司跟君王能够在一个人身上，那是后来是应验在主的身上。所以这点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完了以后，那么应该还剩下三个意象啊，因为我们一个加上四个是五个，五个再加上三个才是八个，所以最后三个呢，我稍微再把它复习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呢稍微讲了快了一点。那么这三个呢，就是第五章第一节飞行的书卷，然后飞行的书卷里面很明显写着神的律法。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飞行的书卷是飞行遍地的，很明显全 不管到哪里，你看见说这个飞卷，这个书卷呢就飞到哪里。那么然后呢，就讲到下面就讲到一个在凉气中之父。那我稍微说一下哈，我们稍微把它看一下。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说，第五节哈，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这个凉气呢，在希伯来原文是一个伊伊法，伊伊法，伊伊法就是可以说是当时如果做买卖，如果你讲到一个容器，讲到容量，讲到体积的话，它的单位叫做伊伊法，那是可以说凉气里面讲的容量最大的单位是伊伊法。那么他又说，这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片圆铅被举起来。这个一片圆铅呢，一片在原文是一个他连德，这一个他连德是重量的单位。刚才所说伊伊法呢，是希伯来人他们做买卖的时候容量的单位，讲的体积的。但是讲的重量呢，就是讲的一个他连德。所以这里讲的伊伊法，讲的一他连德，就是指的大家做买卖做生意的时候。所以告诉我们说呢，最后三个意象是讲的将来要发生的事。那么这个严格说来和当时重建圣殿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三个意象呢，就是后来给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撒迦利亚讲的预言。因为他们，因为撒迦利亚知道等到主来的时候，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神的荣耀就从橄榄山就升到天上去。所以有一天神的荣耀还要回来。所以这个中间一定还有一段故事，这一段故事呢就是预言，明白吗？所以等到我们等一等来看第九章第十章一直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那个预言看得很清楚。那是撒迦利亚给我们看见从荣耀的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到神的荣耀回来，那这一段有故事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撒迦利亚就预告他。不过在意象的里面，马可里面最后三个就是指着将来等到神的荣耀回来，就是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局面。所以简单的来说，第一有个飞行的书卷，可见那个时候的步伐是全地的步伐。所以那个审判律法告诉他们说他们错了，那现在的腐败是全地的腐败。所以要记得在主回来以前，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个飞行的书卷，不管它飞到什么地方，就代表神的标准。你就可以看得见了，那个时候慢慢人就离开神的律法，慢慢就离开神道德的律法。所以这就是在主要回来以前遍地要有的情形。那第二呢，你看见到时候全世界都在那做生意，全世界都在那做买卖，大家都向前看。所以这里你所注意到的是一个伊法，这里你所注意到的是一个他连德。不过呢很有意思，这里下面怎么说呢？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铅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幻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区，示拿就是巴比伦，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所以可见呢，这个妇人本来自己的地方就是巴比伦，他从巴比伦来的，有一天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把它从那个地方再搬回去，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解释它，你要懂得历史，你就知道说，这个最早最早，这个如。